教会当如何处理犯罪的牧师或者传道人呢？保罗在给提摩太的第一封书信当中就提到，如果教会面对传道人受到指控当如何行。圣经这样写道，他说控告长老的臣子，长老就是指传道人吧，非有两三个见证人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指着他，犯罪的人当时指这个犯罪的传道人了，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可以说其余的人是指信徒，也可以指传道人，对不对？我们在上帝和基督耶稣并蒙选的天使面前嘱咐你要遵守这些话，不可存成见，行事也不可有偏心。很清楚，圣经里面关于传道人犯罪当如何处理的教导是明确的。在这里我们发现，难不是难在这个基要的真理的教导，难是难在我们如何实际的处理跟运用。在这里你看到第一个明确是不要随便接受对传道人的控告。那么今天你知道，因为网络的原因，因为中国人也好还是人也好，他愿意在背后有很多的 rumors， 那种谣言呢、或者流言蜚语啊。那么这些对传道人的控告，圣经已经说了，你不可以随便接受，你不可以随便听，你不可以随便当真。但是他第二点就提到了，控告是不可以口头的，也就是不可以背后的，或者是只是留言的这种形式，必须是以文字的。也就是说，今天用中纪委的说法说，实名性举报嘛，你是实名举报了谁，对不对？那个某一位官员实名举报谁谁谁。那我们在教会实际上如果要控告传道人的话，你也是实名制举报的。那第三也很明确，最少要两到三个见证人，不可以是孤证啊。这些圣经基本的教导明确，但是运用起来却非常难，因为你不小心运用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教会里外或者对传道人本身造成的伤害是很大的。而且你知道我们的华人的文化背景啊，我们最喜欢是在背后或者是在谣传当中已经把人定了罪的，而这个时候任何的努力你会发现也是多余的，或者是成为更加复杂的情况。那么如果经过教会的调查跟确认，传道人或者牧者犯罪的这件事情是真的，又该如何呢？你知道教会处理时实在是相当要有智慧，相当不容易。因为什么？你不容易处理的是如何维护神的荣耀、教会的名誉，并且爱心的缘故，传道人或者已经跌倒犯罪传道人的益处。因为今天我们不小心处理，有些教会就掩盖罪恶、包庇犯罪的牧师，也不是没有的事情。而这样一来，教会岂不就成了一个属灵的黑社会了吗？所以处理是一定要的，但是处理的过程当中，如何使伤害降到最低的程度呢？那实在是不容易啊。因为你就像外科手术一样的，你只要动外科手术就一定有伤口，有伤口就会痛，就会流血嘛，但最终的结果会好，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当在于那些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这一件事情是不容易做到的。因为在中国文化当中，叫其余的人都可以惧怕，这样的目的有的时候是很难达到的。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就是那位犯罪的传道人他今后还怎么出来服侍，这实在是要有我们有智慧处理的。我不是说我们不要处理，或者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掩盖罪恶，只是我们说怎么样为了教会的好处，也为了传道人的好处，让他跌倒之后今后还可以爬起来重新来服侍呢？需要我们在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前提当中去走出一个符合真理又能够让大家接受的路线。